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6月9号到6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神韵纽约艺术团全球巡演155场，再遇完美。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已经飞抵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国际机场。神韵纽约艺术团成员包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洪明、女高音歌唱家黄碧如，以及著名中国舞舞蹈家任凤舞和陈永嘉等艺术家们，他们在机场受到等候的大纽约地区神韵粉丝们的热烈欢迎。台法轮功控告联合报伪造文书及加重诽谤。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溪6月8号上午向台北地检署递状，控告联合报社长胡立台、总编辑罗国俊等共同行为人伪造文书及加重诽谤罪。张清溪除代表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外，同时以个人身份提出刑事告诉，这是台湾法轮功团体第一次在台湾针对特定媒体控告及伪造文书及加重诽谤罪的一起刑事告诉案件。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古风悠悠，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作者陆贞。一，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罗景伦说，士大夫如果贪一文钱，就不值一文钱。陈简斋有诗说，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无名钱是指来路不正的钱。杨东山先生曾对我说，士大夫如果清廉，就够七分人格了。言外之意就是，不清正廉洁的官吏是缺少人格，不够人味的。大约宫中人民都是由清廉而产生的。二，为此岂有恶忧。张家珍，唐朝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玄宗时拜中书令，善于处理政事，深得民心。张家珍虽然地位很高，却不置办私人田产。有人为这事劝说他，他回答说，我现在身为宰相，活着难道会有饥寒之忧吗？但是如果我不廉洁奉公，因而祸祟被罢去，即使富有田产，也无法继续保有啊。三，接待知音半条鱼。赵勇，明朝人，字尔熙，嘉靖初任国子祭酒，官职名，不久任南京礼部侍郎，后任工部尚书。他因拒绝权奸的拉拢，请求致仕退休，人们佩服他的廉政。有一天，赵勇经过学士，官职名，鲁舵门口，鲁舵问道，您到哪里去？赵勇说，我记得今天是西崖先生的诞辰，西崖先生即李东阳，字宾之，号西崖，进士及第，孝宗时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参决机务历朝50年，其诗文在明代甚为有名，所以特意前去祝寿。鲁铎说，他也是我的老师，我应当和您一起去，您带的是什么礼品？赵勇回过说，是头巾2块。鲁铎说，我的礼品也应当像这样。进屋打开竹柜，没找到头巾，犹豫了很久，想起邻里曾送来一条干鱼， 马上命家人去取。家人回说，山鱼已经被吃的只剩下半条了。鲁铎考虑到家里实在没有别的东西了，就带着那剩下的半条干鱼与赵勇一同去西崖先生的住所表示祝贺。西崖先生李东阳高高兴兴的就用这半条鱼又买了酒招待赵鲁二人。他们三人心情十分舒畅，他们饮酒作诗，互相唱和。四，曹操自叹不如毛玠。毛玠是三国曹魏时人，字孝先，曾任县吏、司空丞相、右军师、尚书仆射等官职。他廉洁奉公，所用皆清正之人。毛玠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后，众官都不敢再穿漂亮的衣服，不敢吃精美的食物，出现了一片简朴风尚。魏武帝曹操知道这个情况后，感叹地说，我的法律早制定在那里，没人执行。毛玠一贯廉洁奉公，他一担任吏部尚书，风气马上好转。看来我的法律还真不如毛尚书的言行管用。如果官员们能像毛玠这样尽心尽力，那么改变世风就不为难事了。世纪明代郑轩《卓非安日转》。
历史故事：投山一柱不及善事一桩。作者：大法弟子。向崇凯又名向世凯，族人尊称其天凯老，世人敬称向仁公。仁公生于清乾隆57年，没于光绪2年，享年84岁。仁公心地善良，乐于施舍，视助人为其乐事，是为广积阴德的志士。毕生做了很多助人之事，同时是为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向仁公所居的山村出口处有一座凉亭，这里是仁公常去的地方。很多有难回不了家的得到了盘缠，很多生病无钱求医的人得到了救助。本村及邻近村庄如有人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得到仁公的资助。就连夫妻不和、父子婆媳关系失调、兄弟反目，在仁公的解劝之下也可和睦相处。一日，仁公在村口碰到一位80老翁，此人虽说年过80，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老翁问仁公，请问兄台可知已至村否？仁公深深一一道，折煞小弟，此地正是椅子村，不知兄台有何吩咐，莫不是寻人？老翁答道，正是。可知此村向仁公否？特来拜访，不知有何见教？小弟正是。仁公回答。老翁用疑惑的目光看了看仁公，自语道，不像，怎会如此年轻？仁公不解地答道，小弟年庚56。向仁公确属小弟。此时老翁方才说出寻椅子村拜仁公的原委。老翁是个笃信佛法之人，参加一年一度的南岳进香已持续几十年了，因年岁已高，跋山涉水，行动缓慢，所以在今年进香南岳大殿时，先一日就来到大殿上，祈求南岳菩萨今晚于香案下歇息半宿，明朝凌晨上柱投香，拜毕便在香案下依靠着歇息了。深夜时分，只见南岳菩萨万道金光在半空中道，你虽进香数十载，但与椅子村向仁公相比就远不及其功德了。他已进香120年了，投香理所当然是他的。老翁惊醒，方知是梦。只见大殿灯火辉煌，香烟缭绕，无疑仁公已上帝香了，心中敬佩仁公，决定拜访，所以寻访到此。仁公听完笑着说，兄台见笑了，实不相瞒，南岳庙在东在西我全然不知，哪有进香之说。老翁愕然，未必还有地名人名都相同的他处。仁公若有所思道，兄台既来此， 小弟自是东道主，应以礼相待，请兄台一步寒舍。小弟有悟，如能与兄台所方之术吻合，也许可解菩萨之梦。二人进村至家，人工吩咐准备酒席。茶毕，人工取出一串铜钱，请老翁倾其数，不多不少，120枚。老翁问是何意，人工说道：“兄台见笑了，小弟如行善事，每每善举，便穿铜钱一枚。”老翁大悟道：“善事一桩，胜比一年一度的进香盛事，可见神明对人的善举是何等的看重。”又给予清楚的记载，真可谓头上三尺有神明。的确如此，比起虔信进香礼佛的老翁，匠人公才是真正的信佛之人啊。人公热忱款待老翁，几日后老翁告辞回家，临行时与人公道：“你虽小愚兄几岁，则是愚兄之师，自此后定当效仿，多行善事，广积阴德。”人公之善事被当地传为佳话，代代相传。人公的善举积了阴德，造福了他的后人，人丁兴旺。后人中还出了个正七品，神是慈悲公正的，也是威严的。人做了善事等于善报，做了恶事自然得恶报。我们这些现代人也应理所当然的行善事，广积阴德，给自己的未来造福，给子孙后代造福。
历史故事：诚实的宰相晏殊，作者雅克。北宋人晏殊7岁就会写文章，被地方官员以神童的名义推荐给皇帝，正好皇帝亲事当年进士，就命晏殊和这1000多人一同参加殿试。晏殊一点也不害怕，提起笔来一会儿文章就写好了，皇帝看了很高兴，赐给他进士身份。过了2天，皇帝又复试众人赋和论，晏殊看了试题后上奏皇帝说：“这个题目恰好我私下里做过，草稿还在呢，希望能换一个题目。”皇帝喜欢他的诚实，考试结束后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当时天下承平日久，文人士大夫好宴饮欢聚，以至于酒楼郊外到处都设立了围帐，成为游乐的场所。晏殊因为家里穷，没钱出去游玩，只能待在家里读书。一天皇宫里给太子选老师，忽然皇帝指名要晏殊，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晏殊入宫见到了皇帝，皇帝说：“文人大臣多游乐饮酒，只有你能闭门读书，如此好学，正好教导太子读书。”晏殊说：“我不是不爱游玩，只是因为没钱罢了，如果有钱我也会出去的。”皇帝更喜欢他，觉得他能担当大用。果然晏殊最终当上了宰相。诚实几千年来都是一种美德，老实人吃亏，这只是当今没有道德约束人的歪理。宋史。
列子谈色艺，作者明光。列子在伯昏无人面前表演他的射箭技艺，只见列子将弓拉满，让人把一杯水搁在弓弦的臂斗上，然后快速连射，而杯水不溢，令旁观者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这时伯昏无人徐徐说道：“你这是为射而射的技术，还没达到不射之射的境界，我来和你一起到那边的高山威严之上，百刃深渊之前，看看你的射箭本领到底如何。”于是俩人就一起登上了那座高山，伯昏无人攀上了顶峰的那块威严，下面就是那深不见底的百刃深渊。他背对着深谷自如地走动着，脚跟已有一半悬踏在岩石外的虚空而便不改色。伯昏无人对着列子拱拱手，请他过来表演射箭。列子见此情状，魂飞魄荡，跪伏在地，满身是汗，惭愧不已。这时伯昏无人说：“那有修为的真人可以上窥青天，下潜黄泉， 挥斥八极而神气不变，而你现在心惊胆战，目眩神摇，要在这种情形下做到百发百中恐怕是很难了。在这个故事里谈到了伯昏无人对列子射翼的指点，伯昏无人没有教他具体的技艺和有形的东西，而重在心法上的点悟。伯昏无人看到了列子在技术上已有一定造诣，但在心性和意志上还没有经过磨练，达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就采用了考验其心性极限的方法，启发他必须要去掉后天的怕心和对有为技艺的执着，从而达到一个更高的技艺境地。古人云，功夫在诗外，伯昏无人是直指心性，岂无列子应在无为中悟道和提高。心性提高上来了，智慧技艺都会出现一个飞跃。这篇古老的寓言故事正揭示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一直与内求法的修炼文化息息相关，各行各业都有技艺传承，而技艺水平与人们的内在修为智慧层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不注重外在的技巧，而关注内在与自然特性的契合与升华，整个社会的状态及进步都在修炼文化中与自然天地和谐共存。
两种态度，两样遭遇，作者清河。2002年，我在街道边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邪党非法抓进了看守所。在邪党看守所的监视里，耳闻目睹了很多常人对法轮功的态度不同，自己面对的事情结果也各不相同，真是善恶有报，所言不虚。我待的监室有一个泰族的年轻女子，贩运毒品几百克，被关进看守所等待法院审判。监室里的人都觉得她的毒品数量太大，前途难卜，加上她没关系又没钱请律师，由法院给她指派辩护律师，判刑不容乐观。监室有一个后来被判为挪用公款罪的经济犯，更是一口咬定那个泰族女子是死刑。但是这个泰族女子对监视里的法轮功修炼人很友好，很愿意听我们讲法轮功的真相，相信法轮功是佛法。我们告诉她以后不要再站了，错了就改，心里虔诚的念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她认真的点头，她很少说话，但我们知道她在虔诚的默念我们告诉她的吉言。而那个经济犯对法轮功的态度恰相反，很敌视。他曾经在隔壁监室当交集时，粗暴地阻止大法弟子练功，十分配合邪党警察打压大法弟子。后来调到我们待的监室，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也不接受。当然，他也不敢干涉我们练功，但心里在反感。有一天大清早，那个泰族女子被通知去法院，傍晚6点多钟才被送回监室。大家问他结果怎样，他说没判下来。他说双方辩护很激烈，那个指派为他辩护的律师很尽力，很为他说话。过一段时间他又被传上法庭，这次回到监室，他说判了15年。大家都觉得他的运气好的让人难以置信。那个经济犯动用了公款700多万元，他的后台用现在的话来说还是很硬的。他被传上法庭，法院宣他无罪，岂料抓他的派出所不认账，他从法院下来马上又被抓进看守所，没让他回家，然后将他的案子递到了反贪局。后来他再次上庭，被判挪用公款无期徒刑。对这个结果他惊愕不已，他在监视说他以为至多7年走走过场，可是没让他走过场。中华文化有敬仰神佛、因果有报、重德行善的人生理念，最近网上可以看到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善恶报应的史料记录，却在邪党用无神论统治的今天失传了，致使人们已不懂得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了。今天写出和两个人萍水相逢中听见他们的遭遇，只在提醒在大法蒙难之时，而对大法心存善念和敬意者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否则像那位经济犯 听信邪党谎言，追随邪党，其后台再硬，金钱再多，也是枉然，也是霉运。行善事，免去无事屠宰之苦。作者山行。康熙末年，河间张歌桥有个绰号叫刘恒的人，住在河边。这一年接连下了几场暴雨，河水暴涨，浊浪滔天，气势非常凶猛。负载过重的小船经不住狂风巨浪的冲击，往往会遭覆没之灾。一天，刘恒偶然看见激流中有一个女人，紧紧抱着一只残破的船桨，拼命地在浪花里挣扎呼救。河边站有许多人观看，但是疯狂浪急，谁也不敢冒险去援救。刘恒非常激愤，你们这些人还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吗？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说罢，他毅然独驾泽蒙小舟，顺流直追三四里。由于风急浪高，几次险些翻船，但他终究还是将这位落水的妇女救上岸来。第二天，这位妇女生下了一个男孩。过了一个多月，刘恒忽然得了病，他就嘱咐妻子安排后事。看到他还能够行走，乡人就觉得他这种想法奇怪。刘恒长叹一声说，我是肯定不行了。我救了那个落水的女人后，当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恍惚之中来到了一座官府门前，立足带我进去，有位官吏拿出一本档案簿，指着对我说，你这一辈子积下了种种恶业，本当在某年某月某日死去，转世为猪，后五世都要受屠宰之刑。幸亏你白天一下子救活了两条性命，总算做了一次大阴功，根据阴间的法律，应当给你延寿24年。现在将这两记寿数与你往日所做的恶业相抵消，你还是按原注定该死的那天死去，好给你豁免了转世为猪，受那五世屠宰之苦。如今你的死期将临，恐怕世人不明真相，怀疑说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反而落得早死，因此特地把你召来，把这些原委讲清楚，让大家知道这其中的事由。你这辈子的因果就此了结，下辈子努力从善吧。我醒来之后觉得这梦很晦气，就没有对人说起。现在到了死期，果然得病，我还奢望能活下去吗？过后不久，刘恒竟真的如期死去。由此可见，神理赏罚分明，毫不含糊。一个人命运的消长，总是按照他几辈子来的行为做综合计算的。不要因为有些事偶然没有表现出因果关系，就以为天道无知。
杂谈随想，读惜善缘，正善因，有感。世人最后能带走的只有两样东西，德和业。作者无求。2009年7月14日的证券周刊登了一篇题为惜善缘，正善因的文章，很值得一读。他讲了一个古印度的故事，有一富豪生有二子，兄弟俩人的性格相反，其兄信喜修道心法，修身向善，而弟弟热衷于扩大家产，兴趣在于官场名禄。二人都相互劝说，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说服对方，可是谁也劝服不了对方，所以各自为之。为师者出家修行，访道行善，诵经礼佛，非常认真。而弟弟一生扩大家业，致富发财，仕途官场，刻薄处事，种下了恶因，到百年寿终时，待业转生，堕入絮道，投了牛胎，变牛还债，终日为盐商人驮盐运输，受人皮鞭之苦，苦不堪言。一天，修成正果的哥哥在天飞行，慧眼看见了生前的弟弟因不做好事种下恶因，变成了牛，再给商人还债，遭受苦役。于是停了下来，利用自己的神通，把以前兄弟之间个人所作所为的事情显现出来， 让弟弟看了前因后果。此时的牛弟弟才心明眼亮，可是事已如此，悔之晚矣，又讲不出话来，只是泪流不止。哥哥又把此过程的因果告诉了盐商，望其善待弟弟牛，此事也教育了盐商。当今的世人啊，都是经过了洗脑后投生到红尘世间，又被中共的无神论毒害，在凡尘几十年中，一味的追求财色酒气官权名禄，苦苦相争相斗，去强夺那些短暂的虚妄，却执迷为实有，落得造业一身，为来世种下了恶因，结出恶果。有甚者道德伦理败坏，还赶潮流，视堕落为时髦，而不知后来的恶果报应的可悲可叹。有人还说他都没有造业做坏事，岂知这世上的理和天理是相反的，人迷而不悟。正如文中的那个哥哥又一次去劝说他的弟弟，人生在世要多行善事，积下福德，才能有好的未来，种善因才能得善果。其弟执迷不悟，自认为有才识，哪又瞧得起他。张伯说，我不信你这些有什么用呢，请你快出去，不要再管我的事。最后兄弟俩人各走各路。善恶因果两重天，一个待业转生投入世道投牛胎，受苦役还债，一个终成正果成了神。在此我深有感触。7月22日晚，儿子入室抱怨的指责，看你这些东西只修炼能当饭吗？他的想法就是经营挣钱，他可代表着较大一部分无争待救的众生啊。为商经营是转手生利，不免有投机取巧，故人求利苦相挣，强所求，挣得越多伤人越多，自然造业其中了。作为常人来讲，他又咋能理解这个超常之理？可是我们修炼人是超常的人，超常人就得用超常的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是说伤不可为，仁者则伤正。再往回收，我赞同文中说得好，人在世间切莫执着于名利，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有的人忙碌一生，由于不知修心敬神，到头来还是随业流转，不得自主，身后的恶果报应更令人可畏。不会因为人们信则有，不信则无。因此人生在世，信奉神佛，积德行善，才是积福，才是为自己种下善因，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
诗歌园地，洪恩，作者静心。主佛慈悲洒甘霖，普度只见心，大道红传沐佛恩，助救亿万神，法图建约救万民，助师正乾坤，法正红穷恒古今，真善忍万事存。助师杨凡，作者青竹。正见师院奇花仙，香飘万里沁中原，犹如清流洗浊世，春风化暖散严寒，一缕朝阳驱迷雾，细雨绵绵润归田，普渡月耳传天籁，炫音袅袅静已还，诗愿金柱凡尘里，祝法扬帆起航船。浪淘沙，得法，作者人一人。梦里诗华年，地苦虚甜，争争斗斗见心烦，何处能寻天一片，不再尘凡。金轮一线转乾坤，修与不修何处见，天上人间。浪淘沙，年年苦患待众归，作者子清。 秋色满神州，天地生愁，百年赤祸也该究，朽木将摧风已紧，人在红楼，迷众不知忧，迷里追求，慈悲救度几多秋，历尽艰辛呼唤急，快上归舟。
下面请听正版金元。修炼故事，十字街头万元请书，作者江南。这是我听当事人亲口讲述的一个得法故事，虽然他本人觉得很平常，但他那份真诚与纯正让我听后很感动，就把他记述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同修，他自述自己是2001年后得法的，因文化不高，当时他一个外地人就在这个城市里承包了一个铺面做生意，本地大法弟子在市场上向陌生人讲真相，他一听就认真了，对学员说，你讲大法这么好，你得把书借给我看看到底是不是真好，我才信服。就这样，他借到了一本转法轮看了起来，当他读到第二页时，感受到自己生命本源的层层震动，立刻明白这就是他这辈子一直在苦苦寻觅的真理与珍宝。他很快读完了书，并找到了借给他书的学员，请学员一定要把这本转法轮卖给他。学员一开始也不以为意，因怕世人不敬其经书，就说大法经书无比珍贵，就是借给有缘人看的，是不卖钱的，何况现在经书非常紧缺。他一听就急了，心想，没有经书我怎么修啊，眼见这毕生难遇的佛法又要擦肩而过，下次可到哪里去找大法弟子和经书啊。于是他着急地说，你把经书卖给我吧，出多少钱我都愿意。学员见他挺诚恳激动的，就开玩笑地问道，多少钱都愿意，那你愿意出多少钱啊？他看着学员着急地问，我出10000元行吗？10000元您愿意转让给我吗？这回轮到学员发愣了，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他正色答道，当然不开玩笑，我待会儿去取钱，你下午如果过来，我就马上把钱带给你。于是学员就将这本转法轮送给了他，并辅导他学会了功法，这位新学员很快就走入了伟大的正法修炼的洪流之中。因为他直朴实在，诚挚坦荡，人们都信赖他，都爱听他讲真相。他说当时对转法轮今生博大的内涵深深的震撼了，就想着愿意付出自己能拿出的一切来换这珍贵的真法，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多想，想愿用10000元来请书，是因为他那时银行账户上只有10000元，这是他当时身家的全部。而当他真正走入大法修炼后，就明白了大法其实是万金不换千年不遇的，能得法修炼那可真是无比珍贵的法缘啊。正是他进取大法的这坚定一念，使他在正法时期人海熙攘之间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并成为一位正念正行的大法修炼人。
三块电子表的故事，作者吉林市大法弟子郑飞。为了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从2003年至今，我先后买了三块电子报时手表。三块电子表，一个规格，一个面孔，可是运转中表现各不同，各有各的故事。我是2003年初正念闯出劳教所的，刚出劳教所时，对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之一的发正念不够重视，特别是半夜12点基本上没做，跟同修切磋后，同修建议我买块电子报时手表，同修说这也是为法来的，非常方便。买了电子报时手表后确实很方便，特别是半夜那次仿公鸡打鸣的叫声简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睡得再深也能被叫醒。从此4次全球统一发正念时间，我一次也没落下。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一个小时一报终点，往往刚刚入睡就被叫醒了，按下关钮又时常忘了打开，误了发证面的时间。为了不误发证面，不按报时机关，任由定报好了，心想习惯了就适应了。说也怪，过了一段时间就感到电子表的叫声变了，由高亢声变为柔婉的小姑娘的叫声，由先前的刺耳变得悦耳了，基本上不影响我的睡眠了。电子表为什么声响变得细小了呢？是不是电池的电量不足所致？可是电池能量不足，为什么报时的准确度不变呢？最后还是从大法里找到答案。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电子表也同样，它越来越通人性了，从此我更加爱惜它了。可是事物总是向反方向发展，越爱惜越出现不爱惜事。一次洗澡换衣时，电子表掉在水泥地上，小小的表壳摔成十字裂纹，显现的终点开始都变形了，看起来很费劲儿。当时我心疼极了，对着电子表连声说了几个对不起，请原谅，拿到修表处想换个新的表壳子，谁知修表的不给换，还说我老糊涂了，十来元的东西扔了算。我顺口说了一句，你怎么那么狠心？过后修表的愣了一阵，笑着摇了摇头，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不着边的话，人家不给修，看终点又不方便，只好留着它夜里报时用，再买块新的日常外出用。谁知新买的电子表报时时声音那么高亢刺耳，根本就别想入睡。第二宿我把它放到厨房里，旧的放到枕头边，可是在厨房也是常听到它的报时声，后悔不买多好，就用这个旧的对付，睡不着就胡思乱想，虽然一切都是为法来的，为什么不能按大法弟子的需要而为呢？我要是会做电子表，一定按大法弟子做三件事的需要安排电子程序，晚上九点后就不再报时，半夜十二点闹铃再响，一直到早上六点再报时，正好起来发正念。说也怪，第三天晚上电子表报过九点的时间后，十点十一点都没报，十二点的闹铃响过后，一直到早上六点才又报时。开始我以为是偶然现象，也许是下半夜自己睡得太迟没听见，所以也没当回事就放下了。可是以后天天如此，我惊叹新买的电子表比旧的电子表还有灵性，高兴地吻着他说，小电子表，你是我最得意的法器，你一定要持之以恒，协助我助师正法，将来我把你带回宇宙中我那美好的家园。谁知好景不长，2009年初夏，我与同修在胶东半岛云游讲真相时，在一旅店半夜上大车，由于走得太急，把电子表忘在了床头柜上，店主是女的，40多岁，走时我们给她讲了真相，她明白真相后代表全家三口人都做了三退，我想她和她的家人都是进入未来的好人，电子表就留给她用吧。不过我还是上车时给她挂了电话，她说给我保管好，等我再来时给我，我说我不一定回来，你留着用吧，不过你一定好好爱惜它，它很有灵性，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2010年4月初，我刚回到我原来的家乡，那块被我摔坏表壳子的电子表不知疲惫的一秒不差的显示着，报时的声音仍是那么柔和悦耳。谁知道到了4月末的一天早上，我刚发过6点的正念，它就吱吱的响个不停，我一看显示屏上已经乱套了，根本看不到时间数字，都是显示的黑点，这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碰到它，可能是电池没有电了，从2003年到现在用了7个年头，好的电池也就是用个3-4年，它走了7个年头已经够超长的了，一定是电子表预感到电池快耗尽了。 趁还有一点能量向我发出了哀鸣的告别。想到此，我无比的悲伤，低沉地说：小电子表，七年来你为我助师正法，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也舍不得你离去。可喜的是你能成为大法弟子的法器，也是你的造化，你也是有缘同化了大法，你也就有了美好的未来，你就高兴地走吧。建工人用电子表习惯了，一下子失去了，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我立即约到商场买了块和前两块同一规格同一面孔的小电子报时表，一边往回走一边想，如果这块电子表也能从晚上九点后就停止报时，一直到第二天六点钟报时该多好。果然第一宿它就是这样表现的，特别是半夜十二点的闹铃声就像公鸡在跟前鸣叫一样，声音又洪亮，时间又长，大有我不起来它就不罢休之意。我高兴的自语，真是后来者居上，你比前两块小电子表更有灵性，更可爱。至此，三块电子手表的故事讲完了，它给我的体悟有以下几点。一是，就像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的，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这个功能的运用与神通法力制止邪恶的迫害还是有些不同的，对邪恶必须做到没有怕心，心态稳定，没有人心的执着，是完全为他的慈悲之心，这样才能发出功能来。而叫电子手表按照大法弟子的需要进行报时，就不存在什么怕心，心态要稳等等前提条件，只要我们有一个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样一个出发点就行。表面上看，我是为了不影响自己睡眠有为私为我的成分，实质不是，因为只有晚上休息好了才有精力做好三件事。二是不能执着于结果，我从来就没有想到用神通法力改变小电子表的功能程序，直到买第三块电子表，刚买回来就能按照我的想法报时时，我都没想到是我的功能起的作用，我一直认为是师父的法身对我的呵护，因为这样想也不能说是错，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直到最近我跟同修切磋时，同修说是我的功能起的作用，我认真学习了师父有关功能的法，回想了电子表前后的全过程，才认可了同修的认识。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事先想我用神通法力叫电子表按我的需要报时，可能想得脑袋痛也不好使，因为越想越追求结果，越是执着，越执着越不会有。相反，我没有想运用功能指挥电子表，只是有意无意的这么想了想，至于行与不行，既没去执着也没去多想，这就符合了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的法理。三是，就师父在转法轮讲的，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这在第一块电子表前后变化的过程最有说服力。这方面明慧周刊登了很多做资料同修的体会，在这就不多谈了。以上只是个人一点小小的实际经历，拿出来与同修分享，不对之处请多多指教。
大法神奇，得法修炼一身轻松，大法恩泽全家受益。作者大法弟子，我是江西省都昌县一位得法不久的新学员，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家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事，令全家无不感激师父的慈悲恩德。一，我家的一位亲戚是大法弟子，早先一直给我讲修炼大法的美好与神奇。由于自己身体上多种病痛，风湿性关节炎、脚痛等等，在都昌县治遍了也不见好转，别人约我到庙里求神拜佛，我一踏进庙门就一阵头痛，我赶紧逃出来，开始听信亲戚同修的劝善。 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我的这位亲戚帮我三退了，并在这位亲戚同修的帮助下，2007年的年末，我正式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我明显的感觉到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使我身上的病痛一下子不翼而飞。为此，我全家人无不感动，大法太神奇了，全家人也都做了三退，得到神佛的保佑。二，2007年底过大年的前夕，正好赶上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天气。我丈夫刚好在广东跑货运，装了满车的水果，受冰雪灾害阻隔不能回家，眼看过大年都得在外，车上的水果也将烂掉，这年底的生意将不知损失有多大。此时得法不久的我，记得请师父帮助为我丈夫开出一条大道，及时赶回家过年。信师信法的念头一出，师父真的为我操心，当时就让我丈夫抽到一个车辆通行的绿色通道，一路有交通警车开道，似乎是护送着我丈夫畅通无阻的顺利前行。这样我丈夫不但按时回到县城，而且在过年的节日里还让我们纯赚到了6000-7000元钱。三，2008年下半年，我家盖新房屋，已经是到了第三层的建筑工程了。一天放学的假日里，家里院子里聚集了许多小孩子玩耍，突然从三楼房屋倒下来一些砖石，当时院子里的小朋友们正面临着被砖石砸到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是师父安排了这掉下来的砖石刚好砸到小朋友玩石离开的空档的地方，如果不是及时走开的话，这些砖石一定就砸到了小孩的头上，后果真是不可想象。过后我们全家人都说，这一定是我师父的帮助，避免了一场灾难。四，大概是2009年3月份，我丈夫跑从上海到苏州的长途货运，三节车厢的大货车突然迎面驶来一辆同等大小的大货车，向我丈夫直面飞驰而来。眼看着一场车祸即将来临，我丈夫当时出奇的冷静，立即想到请求师父的保佑，下意识的口里一遍遍的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救命的九个字。惊奇的是，这辆大货车直冲我丈夫货车的驾驶室而来，把整个车头都撞报废了，在场的人都吓懵了，而我丈夫一点事儿也没有。肇事的司机赶快下来道歉，却发现我丈夫完好无损，真是神奇至极。我们全家又一次感激不尽，仍然是在师父的化解下，我丈夫一切安然无恙，真的感谢师尊的大恩大德。自从我开始修炼大法以来，法轮大法的师父给我的家庭化解了许多矛盾，一些细小的事情我无法详尽叙述。我觉得师父一直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为我操心，是师父用无量的慈悲在鼓励着我修炼精进，跟上正法的进程，随师还家园。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